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现在两个人用非常舒服的方式坐在新的工作室的沙发床上。
对，好爽哦。
真的，我们终于实现就是躺在床上录音这件事。
而且因为这个床它很硬，所以不会因为有一个人如果就是你知道就翻了身，然后就东西全部都在那边像就是浮浮沉沉，就它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的床。
就是一个垫子啦，可以想象成一个垫子。我们现在坐在软垫上面很舒适的录音。
没错，开头蛮想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其实 没多严重，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好在看三体，就是最近 Netflix有他们自己版本的三体，因为之前就是中国有拍过电视剧版本这样子。然后反正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三体小说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到预告片的时候，我就是抱持着一种我绝对不可以对这个影集有所期待的心情。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一旦你对于小说的翻拍作品有期待的话，你通常都会得到很大的失望这样。然后因为我又很希望我会享受那个影集，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三体这个小说它里面有很多的电玩游戏的情节，它的那个情节是如果你的技术不够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它那个电玩游戏的情节的场景非常的浩大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很希望说无论如何至少它可以把我就是想象过的世界变成真实化，有点像是之前我们看那个经济之国的闯关者，就是无论他的情节我满不满意，至少他把里面的世界观变成了影集，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看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他改编的方向算是我喜欢的，就是有点像万变不离其宗啊，可能角色的什么关系设定都变，可是最后他讲的东西是很类似，应该说殊途同归的感觉，所以我自己看的是很开心。然后刚好今天下午我们录音前就有在聊改编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很困难，尤其是如果他这个小说的故事线不是非常单一的，就是今天不是 A 爱上 B， 或者是 A 跟 B 吵架，或是 A 跟 B 如何成为朋友的话，那个作品无论你怎么翻盘，你都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他必须要失去，因为如果你不失去的话这个影集没有人要看，就是他就会变成一团散沙。可是小说常常就可以做到，就是我东讲一个东西西讲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我再把所有的线聚集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影集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情，他必须要用完全不一样的叙事手法，所以我自己后来发现在看改编的作品的时候，你真的会需要完全换一个脑袋，然后当你换一个脑袋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非常非常享受两个版本，然后不会去把它们拿来比较。像我这次看三体就很强烈的感觉是我看到一半我就放弃比较了，然后越放弃比较你会越得到快乐，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我会就是好像在吃同一道料理，可是滋味却完全不一样这样。
我觉得本质上是喜欢看书跟喜欢看影集的两个受众完全不一样、欸、就是书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可是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我都会提前会有个准备好心理是好，我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就要奉献给这本书，然后我要把我可能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假设是一本很厚的书的话，我就想说我这一个礼拜的空闲时间我都要好好的沉浸在这个书给我的世界观当中。可是如果是影集的话，我觉得跟 Netflix 现在的就是影集播放的方式有关啦，因为它毕竟那好几集就放在那里，就你真的就花一天的时间你可以把一个影集看完的话，你就会觉得好，我今天就是花一天。如果一天他还没有办法就是给我一个我应该要喜欢上这影集的感觉的话，我就彻底放弃它。
对，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先看小说的人，其实后来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如果你今天先看了书，你最好不要期待我要从就是影视改编版本得到什么，因为在改编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如果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这个小说的人，他是完全要依靠这个情节来引起他的兴趣。
所以其实就是在当你看过小说然后你要看影集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就是不要那么敏感要培养一点自己对于改编作品的钝感力，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诶为什么这个地方跟那个书写不一样，跟我认知到故事情节不一样，就是其实因为它被很大程度的改编了。
对，因为在你不开心的期间，你其实已经没有心在吸收那个东西，你是花很多时间在对比说这个东西让你有多么的失望，因为它跟你的想象不一样这样。
那你自己觉得 在钝感力这件事情上啊，你在生活中是个钝感力高的人吗？
如果你是问我很主观的意见的话，我觉得我的钝感力还蛮强的。嗯，就是我好像没有很常会因为别人的评价或是他们给我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就是而感到觉得难过，或是觉得我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嗯，就因为我觉得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有没有被影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毕竟是社会化的动物，所以你就是你不可能说哦，我看到他一脸很臭，然后我觉得他没有生气，就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可是你有没有被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钝感力的理解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只要知道说今天我没有做错事的话，我不太会觉得说哦，那我现在需要就是我现在侦测到的东西啊，我需要做出改变这样子。
嗯，因为我自己回想，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钝感力偏低，就是有一点高敏感。高敏感的地方是来源于我蛮容易察觉别人的情绪，但我不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可是我会很希望我可以去改变这个人的情绪。嗯，就是譬如说我认知我察觉到我的朋友可能因为某件事情在生气，那我就会想要了解是什么东西让他生气，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生气。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又或者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生气，我要去解决这个东西，这种感觉。所以我可能算是高敏感，但是我不会觉得是我的错而让他生气。嗯，但如果今天真的是我的错而让他生气的话，然后我察觉到了，我会很内疚啊。所以可能也算是高敏感的人吧。嗯嗯，但我长大之后，其实我觉得真正转变点是认识你之后。
你说我开启你的钝感力的开关吗？
就是因为我就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很常在强调这件事情，就你就很常强调说，其实你没有那么容易察觉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在生气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生气，可是你不会觉得那个是你要处理的。嗯，因为除非那个人说出来说林淑宇我就是在生你的气，不然你不会就是要去处理他的情绪。然后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欸，对啊，那为什么我之前要一直那么在意别人的情绪，然后我还要去处理他呢？明明就不是我的事。嗯，然后渐渐就是这种事情也套用在跟别人合作或是在工作场合里面，就我常常会觉得只要今天是一个可以就事论事的场合，我就会刻意去忽略掉那个人的情绪。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不专业，就是我明明可以彼此就是把情绪先放一边，然后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解决之后，你要再怎么发脾气都可以，可是现在我希望就是我们就事论事把这件事情赶快很有效率的处理完。嗯，然后渐渐的我在工作上就是大家就会说我是一个神经有点大条的人。
但是这有点像是你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自己觉得是，可是我的同事就之前跟我共事过的同事都说没有，你就是神经很大条。
可是针对这样子的评价，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一开始其实有点紧张，因为小时候你听到人家说他就神经很大条啊，你就会觉得说天哪，他就是一个很白目的人啊，他不会照顾别人的心情，然后我就很担心自己会变成这样，就是没有人喜欢自己是白目的人嘛。但长大之后我发现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受伤啊。嗯，当然就是有人会故意要挑你的刺，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像每件事情都可以穿过水壶痕，跟你没关。可是有的时候就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我跟你讲，你刚刚说的那个评论啊，就是我从小到大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会拿来评论我的句子，所以我就一直误以为这个句子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评价。就是，
你说船过水无痕吗？
不是，就是神经很大条哦。就是因为我觉得神经很大条应该说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说法，就今天如果因为我是一个蛮常忘东忘西的人，然后所以我爸妈就会说啊，对对对，就是淑宇就是一个神经很大条的人，或者是我很常会做出一些很滑稽的行为，他们也会这样讲。那当然有的时候我爸妈也会说哦，你看就是有时候当你遇到那种做事很周到很周到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对啊，你看淑宇就是因为你神经很大条，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会就是一看到大人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叔叔阿姨请喝水什么的，就是他们就会直接跟我说，但他们也不是要叫我改变，我就会有一种哦，对啊，这就是我。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有一种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也没多好啦，就是我会有一种意识是说对他很棒，可那不是我。嗯，对，可是我相信很多时候其实我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更周到或是对其他人情绪体察更周全的人，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比较刻意的觉得说其实我也可以改变，这不代表我要违背自己的本性，但是我以前小时候会有一种哦，对啊，我就是这样，我就神经大条，嗯嗯，很棒很棒这样。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就是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是我在就是别人跟别人的相处上，就以 别人的情绪这件事情来讲，我还是照顾得周到的。就譬如说今天如果要发照片，然后我自己修图了，那我就一定会注意到对方说，那我也要赶快跟对方讲说赶快修图哦，就是我们要一起完成事情，我不会突然陷一个人于不义，然后认为说这个是神经大条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以周到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注意到。但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要跟我吵架，我就会不断的想要把他给我的负面情绪反弹回去给他，就是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说，你再这样子给我闹脾气是对我来讲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刻跟我吵架的人就会很讨厌我啊。
我跟你讲，我跟你一模一样，因为我会有这个很决断的体悟，是因为前阵子我刚好在看那个重口味开房间，然后他们请周慕姿老师，就是周慕姿心理师，去他们频道做客，然后刚好因为周慕姿他就出了很多书嘛，讲什么亲密恐惧啊，然后情绪勒索啊什么的，就是他的著作都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嘛，因为就是真的是戳中大家的一些点。在这个频道里面就会有很多网友的来信，所以周慕姿他就会给出一些他的建议，就身为一个心理师的建议。然后当时就是有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就是如果今天我被另外一半或者是家人情绪勒索，我该怎么处理。然后我觉得那个心理师他给的建议真的很有参考价值。他就提到一个，我顺便可以讲给你，你可以就是分享一下你可能会怎么做。反正他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就讲说她刚好有一天就是事情弄得比较晚，她跟她老公就需要有人载他们回家，所以她的婆婆就开车去载他们。可她婆婆其实心里很不爽，想说你们两个怎么搞得这么晚，所以她婆婆就可能想要讲一些话情绪勒索一下。她就说，哦，你知道吗，我今天本来想说让你自己一个人走回家，就是明明她是来接她跟她老公，可是她的婆婆却说我想要让你一个人走回家，意思是说你在给我添麻烦，但如果是我儿子的话就是我不 care， 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刚好那个人是周慕姿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本来当下可能会很想解释说，哦，我其实不是说故意要这么晚回家，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就是那么麻烦什么的，可是他就突然想到就是周慕姿有给他一些建议，就是说当你遇到有一个人试图想要用这样子的语言去可能让你觉得内疚的话，你可以先停看然后回应，然后所以他停就是说你可以先暂时不回应这句话，就让这句话掉下来，因为通常别人会用情绪勒索是希望他勒索你之后你会有所反应嘛，所以他就不讲话。然后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你说我吗？我听到这句话吗？
对对对，
我会说，哦，那没关系啊，我自己走回去也可以
哦。
但是我不是嘴硬或者什么，我就只是觉得说没有人求你一定要来载我，我的心态啦，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我工作得很晚到家，然后他今天自己决定要出来载我的话，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你决定又不是我叫你来的，我也可以自己坐电车回家。
对，我跟你讲，我当下也想说我也可以这样跟他讲，就虽然那个听的长辈可能会有一种你在跟我硬吹硬挤啊，
对对对对，
可能长辈内心就是那个火要爆炸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心理师给他的建议是说你就停嘛，所以他当下就没有讲话。结果心理师就说为什么要停，是因为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的这发攻击，好像没有打到东西。
对对对，
然后结果他婆婆就说，哎呦，我刚刚讲那句话是开玩笑的啦，你当真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想要回应说，哦，我没有当真啦，没事没事啦，就是你会想要不要让这个冲突继续下去嘛。结果这个心理师说他当时有给他的朋友一个建议是说，你可以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跟他讲说，哦，妈，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到啦。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点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把这支箭射出去，可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戳到我，因为这句话可能代表我有听到可是我忽略，或是我真的没听到。他说你要让对方把这个恐惧收到他那边，因为他本来是想要让你恐惧，就没想到你好像没接到，还是有接到，就最后他自己一个人在胡思乱想。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论可能是，我以后用这招对付你没有用。所以这个循环有可能就会结束，因为他说如果今天你接住了他，跟他说，哦，没事啦没事啦，没关系，下次我们就自己回去，他就会有一种，你看就是我的这句话有成功的让你有一些反应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欸，怎么办，我超常做这种事情的。虽然
你是说你很常接到人家的话，还是
就我很常会例如说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讲什么，或者是我听懂了，可是我会有一种我为什么要懂呢，我不要懂。
我也是，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只要接收到人家情绪勒索我，或者是要在任何场合里面倚老卖老的时候，我就会故意装傻。
对，然后想说，哦，我没有想到原来这就是一种策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策略真的有用，因为我以前只是觉得这好像是我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或者是有一种我就是不想听懂你为什么要逼我这样。但我后来发现这一招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让对方知道这件事情对你起不了作用，他以后就用别种方式跟你沟通。他也许就会更直白的讲说，欸，我不想出来接你，我很累啊，那你就不要出来接。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 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这样子。对，就是扯远了，但我觉得这跟钝感力好像有一点点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我长大后有想说我要培养钝感力这件事情，就是在这里，就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诚的对话。嗯，就是你不要一直用一些你觉得好像很委婉的方式，其实你想要攻击我或者是批评我。嗯，我觉得想要批评就批评，因为我觉得有道理的话我会接受，我也会跟你讨论那怎么改进。如果你批评我的东西是没道理，你才要顾左而言他去乱包一些东西吧。
对，
就是你一定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今天你会不开心，你才会疯狂讲一些哦没有啦，我就是想说都这么大了还不会自己回家这种。我就是想说你现在是不是其实想要说你很累你不想出门，那你就说你很累你不想出门。
对啊，
不要什么都怪在我身上。
对啊，如果你真的想讲直白，就是我今天只想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儿子，那你就说嘛。
对
对，
那我就会骂你儿子。
对，就说啊，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当一个没有那么圆融的人，那你就当。
对对，真的，我长大后真的就是很不喜欢假装很圆融，可是应该说假装善良，但其实内心非常就是想要攻击别人的人。
对，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容易欣赏，就是对你觉得你不善良，可是你也接受大家知道你不善良这件事情，因为本来大家就不是圣人嘛，所以你不需要假装自己好像哦，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字字带刀这样。嗯嗯，对，或者是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意见真的超不重要，可是你还是决定把这个不重要但是又伤人的意见丢出来，然后让别人受伤，然后再说啊，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没有那个意思，你干嘛讲？越讲越气，
真的不想变成一个大抱怨大会。
对，
而且你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有想到我们钝感力测验可能是几分。好啦，总之就是我们就想说，既然我自己就是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高敏感的人，那我长大后到底还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上网找了一个测验。那这个测验是之前有一本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然后出版社帮这本书做了一个行销网页，就是上面搜集了48个情境，是可以让大家去选择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有类似的反应出现。那你做完这个题目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分数，超过60分的话就会被他认为是哦，你可能是高敏感族群这样子的一个测验。那我们会把这个测验贴在资讯栏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测试看看。嗯，好，那我先来公布我的好了，因为刚舒宇说他做完之后他被自己的分数吓到。
对，
那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吓到，所以我先来公布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一个测验，也很符合我这个人。
好，
非常有趣。我刚刚说60分以上是你可能是高敏感族，嗯，我是59分。
天哪，你就是临门一脚欸。
你会不会有没有觉得很符合我，就 我什么事情都有点在中间模糊的这样。哦，
嗯，你猜猜看我几分。
如果是刚刚的叙述的话，该不会才10分吧？
你知道我92分。哈，所以你不觉得真的很惊人吗？
怎么会？我现在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但是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感觉我应该会拿很高分。
可是是不是因为它有很多题目是在讲说你会不会很容易被什么噪音啊，或者是别人突如其来打断你的做事然后影响到。
对，
因为我刚才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对，这些东西是你平常会就是私底下慢慢，可是我觉得你当下并不会就是有什么表现啊。
就是怎么讲，如果他只是纯粹讲感受的话，那些问题的确都会让我有一种啊，对对对，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因为我的确最敏感的部分我觉得是听觉，就像是我很喜欢听 ASMR， 所以 ASMR 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同时噪音也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就例如说我睡觉的时候，我很可以接受身边有那种像是 ASMR 一样的噪音或是环境音，可是今天如果有人打呼的话，我可能会彻夜未眠，或者说我今天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能接受的声音，我就会非常烦躁，但是我不会就是对别人大吼大叫，可是我内心会知道我的整个人是不 OK 的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说你其实对于周遭环境是非常敏感的。
对，
也就是说其实你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嗯，然后关于人的情绪或是情绪勒索，又或者是讲话阴阳怪气，其实你也会受到影响，可是你训练自己不要被影响。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好像天生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过滤这些环境的影响，如果是人对我做出来的事情的话，我好像很容易就是可以隔绝，不让那些东西影响到我。可是今天如果是噪音，我就会非常的焦躁，或者是像里面有几个题目是讲说你去到人多的地方，我年纪越长我发现这件事情越严重，就是只要我到了一个人很多的地方，我就会心情非常差。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想到高敏感族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比较偏向是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然后就是会就是眼泪
感动，
对对对，就会疯狂流啊，或者是今天有人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你感他所感而也是痛哭流涕，或是跟他一起就是捶墙壁说真的太气了。就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程度的共感能力，可是他并没有高的吓人，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不是高敏感人。可是如果你是讲很需要独处的程度，或者是害怕噪音的程度，的确这两个方面我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就是48题里面我就很容易拿到高分。嗯，对，因为像里面就有很多是跟独处然后社交还有冲突。嗯，因为像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蛮不喜欢冲突的人嘛，然后我近期其实有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我对于冲突的厌恶其实真的是高到有一点吓人，就像是只要我觉得有两个人在用比较严肃的方式讨论事情，我就会觉得他们在吵架，然后如果他们跟我很熟的话，我就会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吵架，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我们又没有在吵架。
好啦，我发现我这部分可能真的对自己有误解，因为就是我朋友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算是蛮高位阶的主管在讨论一件事情，然后对方就是到后面用很严厉的方式在跟我说就是要这样做，但是我有我的考量，所以我就会解释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做不好，然后旁边听的人都就是觉得说不要再说，汪宇杰不要再说话了，他下一秒就要大骂你，你不要再说话。然后后来就是有其他人出来还价，所以这个对话就结束。然后到了位置上之后呢，我朋友就关心我说还好吗，就是他差不多要生气了，然后我说哈，他没有生气啊。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刚刚是就事论事讨论一件事情，他有他的立场，他想要说服我，那我也有我的立场，我想说服他。嗯，所以其实我知道他有要生气，可是我就是故意觉得我不要让你知道我觉得你有在生气啊。可是对方就会很受不了，他就觉得说怎么白目啊，怎么还不懂啊，这种时候就是说好就好，哪来那么多意见啊。
欸，可是我同时又懂你的那个心情，因为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不想要他再把箭射出去，所以你就会假装这边没有靶。嗯，对，可是我同时又可以完全理解同事那个心情，想说拜托拜托谁来，就是赶快就是说个好，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到此为止这样。
对，然后我才发现说就是当我今天是身处在别人认为的争执环境中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觉得我们没有在吵架。嗯，可是当我今天是旁观者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想说你不要再说话了，拜托你不要再说话了。
真的，
对，
哇，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有没有曾经身处在那个看起来很像吵架的情景当中，但是我在我有意识的情况下都是会使尽全力的避免，就像是甚至在玩游戏的时候，只要我发现大家比较大声的在讨论没有啦我没有赢什么什么之类的，或是你作弊，通常只要我听到有人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害怕了，就是我会有一种不可以吵架不可以吵架，但是事后那些人可能回想想说我们哪有吵架，我们玩得超开心的。嗯，就只有我一个人在不开心这样子。
可是这部分好像也是算高敏感的一种。
对，我觉得
是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变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可是应该是说如果今天是朋友在互相指责说你刚作弊的话，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毕竟，
可是我会觉得很好笑。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常常我会觉得大家好像很享受现在 这种人际交流之间的紧绷，因为有时候紧绷会带来 drama 嘛。
对对对，
那 drama 就是有趣嘛。
对，
但是我发现我宁愿事情不有趣我也不要 drama。 哦，对，我就发现大家对 drama 的耐受力是差非常多的，像我本人就是很希望大家讲话的时候就是轻声细语，顶多大笑，但是不可以大吼。嗯，就是我就是觉得说我好像今天情绪只要稍微往一点冲突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我们可以不用再聊了，就停在这里。嗯，或者是今天我发现这个人他沟通的模式就是你不同意他的时候他声音会越来越大，我就有一种我不要再跟你讲话了。
可是就是其实以讨论事情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很容易会觉得算了我不要说服你，就这样。
对，嗯，就是今天如果你想要跟我讨论一个作品有多难看，但是我刚好觉得这部作品很好看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轻柔的让我觉得说今天就算我否定你的想法你也不会暴怒。嗯，也不会暴跳如雷，那我才愿意讲。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会有一种啊他生气又怎样，反正这是我的想法我又没做错。嗯，对，所以我觉得在愤怒这方面我的那个墙，我的那个门槛是非常低的，我很容易就会感到惊吓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什么我拿到了92分的高分。
欸，真的很高分欸。
对啊，
可是就是关于说环境噪音啊或者是环境灯光啊对你造成的影响，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好了，因为说不定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有这方面的困扰，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很快速的平复心情，然后去就是回归他正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通常最直观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会 立刻离开那个场域或是戴降噪耳机。嗯，对，就是除非今天那个 场地是我完全离不开的，但通常很少发生。就只要我觉得假如说这个百货公司让人觉得 很不舒服的话，我就会去厕所。就我觉得我只要知道我短暂是安全的，我就可以就是慢慢回到那个就是我最原本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严重到今天我一被影响我整个人就不好了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在我可以就是适度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调整自己的情绪，所以就是例如说去厕所戴降噪耳机然后躲起来不跟人家讲话，我觉得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像我发现我自己太忙然后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会很尽量的去隔绝我跟别人的交流，因为我很容易在那种时候变得很不耐烦。嗯，就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来烦我，但别人可能只是问你说哎、欸，你要喝水吗。嗯，对，所以我就会通常在我很焦躁在工作或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被人家打断的时候，我就会戴降噪耳机。其实有点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情绪的那个射箭，就是你就会让别人知道说今天他跟你讲话你不回应是因为你没有听到。嗯，对，然后你就不需要去为了这件事情解释你自己，因为反正降噪耳机就是让我的世界没有别人的声音，你也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哦，我很抱歉，我现在状态不好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应该就是根据测验结果，你是高敏感人，可是在人际关系的敏感度上，你又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受影响。
我觉得我的高敏感好像是除了人际交流以外都蛮敏感的，因为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在讲的是点子的部分，就是创意的部分。然后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创意这件事情，我不会说我是什么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人，可是我的确会觉得做创意的工作让我觉得很有生命力。嗯，然后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高敏感通常都会跟比较创意相关的工作连接在一起，
因为比较容易察觉事物的变化。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件事情的话会觉得很吊诡，就是我对于人情世故没有太多的观察，可是我对于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非常有兴趣，例如说小说跟电影里面的角色或者是一些灵性相关的知识我都非常想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领域的不同。嗯，对，
就是上帝会为你关了一扇门，但是他一定会帮你开口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测验其实它有一点改变我对自己的认知，因为我真的是刚刚才做这个测验我有点吓到，之前在做别的测验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出现就是如此高分，然后我也从来都不会跟别人讲说哦，身为一个高敏感人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像如果是内向人的话这个标签我还蛮常使用的。嗯，但是高敏感我就想说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会有大人说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
不过我觉得这反而就是你可以跟真正高敏感就是人际关系高敏感的人就是去多做交流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太过敏感。嗯，才会常常就是认为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困扰。但是你反而是身为一个高敏感族群，可是你特别把人际关系这一部分把自己那一个方面的钝感力调到最高。嗯，就可能对我们会必须要遭受别人说他神经很大条，他有时候很白目，可是说实话那些标签我不觉得他会影响到你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嗯，就是我觉得神经大条跟白目都是有点需要有事件去堆叠的。
对，
就它不会是一个个性，因为我通常遇到就是大家会形容说他神经大条的人其实他在很多地方都很细腻。嗯，就譬如说他做事情的完整度是非常细腻的，又或者是他在人情世故上面的处理他其实是细腻的，可是在很多其他地方就是大家认为一般人应该都知道的常识他可能不知道，就也会被归类为神经大条。
哦，对对对。嗯，而且我其实那时候在看那个我刚前面讲重口味开房间讲情绪勒索的影片的时候，我有一个蛮强烈的结论，就是因为平常大家如果讲到情绪勒索大家都会有一种这件事情大家很讨厌，我们都不喜欢被别人情绪勒索嘛，因为勒索这个字本身就很负面。嗯，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情绪勒索它就是一种你很希望世界照你想要的方式运作，
它其实就是一种被动攻击，你希望用人情压力去要求他做出你希望他做的行为。
对，
就是情绪勒索。
嗯，对，所以就这有点像是我今天去一家店，然后我跟他说我要吃汉堡我要吃汉堡，就我觉得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很直观会有这样的想法，或甚至是有时候我可能会不小心情绪勒索别人，但是我内心的初衷就是我希望他跟我说我想听的话，所以我现在才要出此就是
下策。
对，出此下策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好像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就是不是绕着你转，就当然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让事情朝你想要的方向前进，可是今天只要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不是在玩你的专属电玩游戏啊，你就不可能说 你现在就是要用我想要的方式对待我，所以今天如果对方不 把这个靶拿走了，你就必须要接受你的箭射出去什么东西都没射到，那你就要不断的改变你沟通的计策。我觉得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的话，也许在练习无论是对付或是改变情绪勒索这个状况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内疚。嗯，就有点像是我们只是在互相一直改变沟通的策略。嗯，那也许有些人是很喜欢改变策略，有些人是宁死都不改变，但我就觉得说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转圜余地的。就像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哦，跟父母是不可能的，可是当今天有一个人他发现他怎么做都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他其实多多少少我猜想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改变他说话的方式，因为他如果一直都得不到他想要的，他也痛苦啊。
其实我很好奇一点是，就是很常使出情绪勒索的人啊，他们自己有在享受情绪被情绪勒索这件事吗？就是会不会他自己心里面就是他习惯接受这样子的别人要求他做事情或是要求他自己要如何表现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他反而是非常不习惯，不喜欢情绪勒索的人是很直来直往的沟通方式。
哦，我觉得有可能耶，因为我觉得明白情绪勒索是怎么一回事的人肯定曾经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嗯，那如果今天是长辈的话，更容易会觉得说哦，对啊，就是他这样说话的时候我要这样回答他才会开心，或是他才不会生气这样子，那我就会学着用同样的方式去让别人做出我想做的事情。嗯，然后我觉得也是面对不同辈的人最难改变啦，因为平辈的话就有一种就是你干嘛。嗯，对，可是如果今天是长辈的话，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啊，你要尊重他，你要让他开心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刚刚说的那支影片，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很温柔的方式，而且真的不是温柔带刀的方式去跟对方做调整。就无论你是不是高敏感人，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策略可以去练习。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很多事情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才会成立。嗯，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你让他发现你既不会挨你也不会有任何反应的话，对方可能就也会悻悻然的离去。
对，
那当然这个状况是对你来说最好的。
对，
因为就是不要来烦我
、欸，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当今天有任何人无论是我们或是别的地方给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可是这样就会有人会不开心，就变成是今天我在练习结束这个循环的同时，我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也许
不会是两全其美的。
对对对，我可能不能取悦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遗憾留在那边。嗯，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遗憾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不屑一顾，我就觉得说不开心就不开心算了，我真的没那个力气这样子。嗯，可是我猜想很多人他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想说我还是不希望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我在乎的人不开心。嗯，对，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要很慢很慢的去接受啦，他不可能是说你一练习就会大获成功。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的经历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有某部分的你知道你是在演，对不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你的那个开关打开然后就觉得说 OK 我今天钝感力然后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自然，就是有些时候是你刻意的练习吗？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容易感到愧疚感的人，就是我很常会可能对方真的因为我而生气或难过，我就超容易觉得很内疚。嗯，我就会疯狂想说我要想办法跟你道歉，我要想办法弥补你，所以其实我还是会受到别人的情绪影响的，然后我也很容易会，应该说我就是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情绪勒索，所以我刻意练习自己不要被情绪勒索。
你要如何就是不要被内疚感吞噬，然后持续的认为你这样子的做法是好的，就是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在你生活的周遭就是实行你刚刚所谓的有点像是努力变成钝感人的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每次发生任何让我觉得很愧疚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脑中就会出现一个影片的画面，就是我非常渺小，然后那个镜头从我们家然后这样慢慢往上往上往上然后变到宇宙
Google Earth 吗？
对对对， Google Earth 上去然后到宇宙看地球，然后我就不断的提醒自己说我很小我很小，我很不重要我很不重要，他今天可能现在在为我生气为我难过，但是其实我在他人生当中根本就是一粒米，我真的不重要，他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我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其实就在洗脑自己啦，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不重要我不重要，那确实我真的不重要，因为长久来看如果他真的讨厌我或恨我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再联络了。那既然如果他还存在在我的生活中的话，就代表某个程度之下我们已经两个人双方都有各退一步。但就像你讲的这个情况不会是两全其美，就可能某一天真的发生什么又还有很愤怒的事情，我曾经做过的错事还是会被拿出来讲，那就要看我自己的耐受力嘛，就是我能不能够再一次承认说对当时我就是犯这个错误那如果我可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像这种有愧疚感的事情或者我真的做了一个什么我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我就会先有那个 process， 就是我很渺小，然后这只是我人生中 一秒的事情，它其实不重要。再来是我再次回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能在别的人面前共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趣以及好笑的话，那其实就代表它不是一个你应该要认为在你心里是有压力的事情。嗯，因为很多争吵或是很多难过的事情，不觉得后面讲起来都蛮好笑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招还蛮有用的，就是虽然你无法确定对方到底是怎么想，可是起码你先洗脑你自己。
嗯，我真的就是很爱洗脑自己的人。
因为其实你知道，如果你今天跟一个很敏感的人说你要练习变得钝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反直觉，就像是如果你跟一个对听觉很敏感的人说啊你就不要听，他就会想说啊可是我有耳朵，我要怎么不要听。我觉得洗脑自己或者是刻意戴上降噪耳机，可能就是一种你用外界的力量去改变你原本的思路或是你原本的生理反应这样子。因为戴降噪耳机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的行为嘛，对，所以 我觉得其实它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它并不是那种哦，如果你今天就是读完了一本书，或者是你今天跟一个人讲完话之后，你就可以变得钝感。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
因为我自己觉得在高敏感的环境之下，是我会觉得愧疚或者是难过，很大部分是我可能觉得委屈。嗯，就是为什么不是你愿意多为我做一点，为什么是我要改变我自己。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改变自己是最容易的事情。嗯，就是特别是改变我的想法是最容易的事情。我只要现在告诉自己说我超不重要，我下一秒就觉得哎、欸，对啊，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就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我的个性，我很容易被别人说其实这怎样怎样就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对啊对啊，这样就好了，就可能我也容易被洗脑啦。所以我要小心不要被什么邪教洗脑。但是总之就是如果你的个性是你可以好好跟自己对话，然后先从改变自己做起的话，其实这种类型的攻击对你来说就比较没有效啦。
对啊，所以我其实本来是想说钝感这件事情，当然你说你跟自己讲要改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要去开导你的朋友，假如说你的朋友真的是深受敏感体质所苦的话，真的要给他建议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有点像是你叫平常思绪很复杂的人说不要想太多一样，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什么白目的建议。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身为过来人，就我并不是一个不敏感的人嘛，但是我不可能对事事都敏感，因为这样子我每天活着很累很累。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变成是我好像身体上面我会有一些计策来让我自己活下去是开心的，因为会变成是说我觉得我的快乐大于其他人的情绪，不是说他们不重要，但是毕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孤身一人的嘛，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快乐的话，那其他人快乐好像有点太委屈了，我觉得我可能、
就是、也跟我无关。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是说好像如果真的要求其一的话，好吧，我只能忍痛咬牙的选择我的快乐。
可是这样是正确的、啊、因为其实你不觉得人在受委屈的时候都会冒出一个想法，就是啊我真伟大、啊那你凭什么这样想？你这个伟大是做给谁看？又没有人看到，就是我们不是名人，没有人会无时无刻记录我们的生活。
对，
你这个伟大并不会在你死后然后被别人赞颂说他曾经在遭受这样子的委屈的时候然后怎么牺牲小我，没有，不会。
对，
就是这个委屈既然不会被报道，你的伟大不会让世人知道，那为什么要伟大？
对，而且有时候就是你这个伟大你可能还要自己盘古开天跟别人解释为什么你这件事情做了然后你很委屈你很伟大、就在你不讲的时候更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我在那边瞎忙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点体会过那种圣母情节嘛，就是你自己做了一大堆、
对
我好棒，我好伟大，我好可怜。事实上没有人在可怜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可笑，就像有点像是你自己在看影集然后想说那个炮灰到底为什么要自己以为自己很伟大啊，人家就不爱他。对，你就会觉得这种角色很可怜，你甚至会讨厌编剧写这样的角色，因为觉得你干嘛让他像一个仓鼠一样在那个回圈跑。可是我自己其实知道我曾经也是那个人，
就是要小心不要过度自我感动。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努力不自我感动的人，就是如果当下我觉得对方没有接收到的话，那我就觉得那这个计策就是不成功了嘛，我对他好他没有感觉，那代表这个对他好的方式对方根本不需要。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半打滚的方式才让我变成了今天我自认为很钝感的人。就虽然可能我本质上是敏感的，可是外在可能穿了很多东西或是 经过很多强烈训练，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太多。
因为毕竟自己的情绪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做看这个测验，然后在做测验之前你也可以先对你自己的个性先下一个注解，然后看看这个分数跟你自己的注解是不是有很大程度的符合。如果不符合的话，可能就代表你跟我一样，就是虽然你的原厂设定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有很多很好的辅助方式可以让你不要 可能被影响，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活着这样很好，不会因为高敏感的这个体质让你觉得你受到很多委屈，你反而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天赋，就像那本书写的一样。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更具体的做法，就是当你觉得受到委屈，或者是你认知到自己是高敏感人，你要如何去训练自己的钝感力，有一个蛮快速的方式，就是多去认识人。因为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人
啊，对，
而且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真的超级天生就是钝感力的人，然后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种人怎么可以活到这么大对啊，他都活到这么大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这么受委屈呢？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抱持着一种愤怒，想说凭什么你可以活得这么好，那你可能是因为愤怒想说好，那我就跟你一样，你就从他身上学习，
愤怒是最好的原动力，
没错。对，所以就我觉得就是真的拓展社交圈有时候会对于自己的改变有很大的那个加速，
没错。因为如果你今天周遭的人刚好都是很敏感的人的话，其实真的彼此相近的人还是会比较容易互舔伤口啦。
对，没错。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之后，无论你有没有共感，我觉得其实只要你觉得你活得还不错那就好了，就是无论你是不是敏感的人，我觉得都不重要，因为不管是什么特质，其实它都可以变成一种天赋，就端看你怎么样去解释它。就像是现在大家可能会说内向是天赋，因为以前大家觉得外向好嘛，那现在就是哦，敏感是天赋，但不敏感你活得快乐，就是不管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往好的地方去想。
其实他们确实都是天赋，因为就是与生俱来有这样子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就是跟你相反的人会完全不懂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今天我遇到个性跟我差很多的人，我就会开始想要跟他讨论说你今天遇到这件事你会不会生气。然后如果他说完全不会，我跟你讲是我才在哪里哪里跟谁大吵架，我就觉得哇太酷了太酷了，这样子。
就我觉得有能够短暂换脑袋的对话都是会让人家觉得快乐的。就只要这个对话是基于尊重对方的一个平等面上的话，我觉得都会是让人家享受的。
对，所以如果你有很不一样的生活经验的话，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写信给我们，就是来信单元就欢迎分享故事，你不一定要是请问我们的意见，就只是想要把你很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写下来。
我们就收到一封信叫做你们两个人真的神经很大条没听过这种白目的 podcast 没事，我们也接受，
也可以也可以，
我们也接受。
对，如果你有想要短暂留言分享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到 Spotify 留下你的收听心得。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